可不可以少一点？
你的问题能再明确一点吗？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我这个逼我？
比如说这个神，第一个你刚刚讲的，你是有一个感想，是说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代表一种人要顺服，
对，
这是一个感想，还是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逼迫来了，
对，
那个挫折来了，
嗯，
困难来了，我们对这一些很负面的东西都来了，考验来了，试验来了，那这个是我们有两个想法，就是说这是给你的种磨练，让你更坚强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是不对。那这如果说这个来自的这种试验让你更学习，你在这种好的情况你要怎么去处理它，你面对这么恶劣的情况，这么不好的情况，你要去如何去面对它，你如何去处理它，那神是要我们顺服，他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好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受到这些试炼？我不知道。我有两个想法，同时是两个分析。一个是属于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试炼来的时候，是神要增强我们的能力，要增强我们所没有的嘛，对不对？所以他用这个挫折、这个考验来教导我们。可是他会同时，他要我们学会等待、忍耐、顺服，然后神的力量就会引导我们，借信靠他，我们会得到那个力量去面对他、处理他。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神他有一个不是神，就是说上次我们分享的说，神没有试验我们嘛，是因为我们。所以导致了我的，因为我个人私欲的问题，所以我比别人更多的那种
好，
就是其实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啦，跟神没有关系。然后在这边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属于神的旨意在那边嘛。我同时说的两个，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想法。
真的这个。
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对神预定的这些事情，我们一般对一定会有问题。神预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深入来看，耶稣被杀，那是被预定。
对。
再第二个，这些反对的这些使徒也是预定。那他们祷告好像也是在说这种事情，是。除于诸神之外，那都是神都已经定好了。那我们会变成说，那撒旦魔鬼也是神都定好，那其他恶事也是神都定好，那我们是不是就这样？
对，所以我就会有那种想法，
就会疑惑嘛，我们疑惑一定会出来的。
对，就是会疑惑出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才说，他一定要先根据诗篇。神在诗篇里面已经透过大卫已经写下了那些事情，他从那些事情来引证现在，就是为了合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引证诗篇就会没有讲过新约的时代它就非常重要，那我们呢，
这个时代呢
有没有，
那这个就有点用不知道怎么知道历史其实我们的世界很多的动物都一直在重演，发生过的事情都还是会在重
演。对啊，历史重演，都有历史这种重演的事情，所以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但是这种没有新事，只能说神真的面对这些邪恶的，让它存在，然后让这些让这些善的人受苦吗？神会这样面对吗？还是说神容许这些恶人？它存在，但神不会让恶者而能够进一步的变成了他能阻挡这些善，他不能够阻挡，他只能说他容许， 他更没有。但总的来讲，好像就是注意他的手，所以你要注意到28点钟，你的手怎么样？那个你的手那个字很重要，它重复在后面两次。那神的手，他在做，他不但一定，他还在做，他是在做什么？做圣经上说的啊，这些地表的事情，神一定。
他，我现在目标这个，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是要增强我们的能力。
对，我来讲讲。是你的想法啊。我们要回到诗篇第二篇来看，所谓的预定的事，我认为就在诗篇第二篇里头。请看诗篇第二篇，预定就是之前已经讲了，神的旨意有写明，因为引用的只是前面，引用的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事实上，对犹太人而言，他们圣经很熟，尤其第二篇一定是常常读的。提到前开头第一节、第二节，他们已经知道后面在讲什么了，所以后面就不多说了。好，后面不用多说，因为只是提醒你一下，去想想诗篇第二篇在讲什么。我们要注意看，就是说，开头是讲这个他当时的人，当时的外邦人跟犹太人联合起来一起攻击当时的大卫王。好，那在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就是联合起来攻击耶稣。耶稣是神的受膏者，就是这里所讲的，这是一个预言的应验，在当时的应验。这个只是开头啊。那请问，如果我们往下看，神后来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第七、第八、第九节，是不是就可以看到神要做的事情？哦，我念一遍，二篇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亚威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接下来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铁铲，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好，这个是在讲未来的事情。好，
后面这个都在讲未来，
而且这个后面讲的是直到这些恶人要受刑罚，要被毁灭的情况。好，那我认为这个可以来看，它是一个预定的，也是一个预定，而且是第七节是有讲说，一方面这个受膏者这个爱子，他要得到列国为产业，得到地级为田产，但另一方面敌对者这一部分要被毁灭。所以他们只要讲到开头，就知道后面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就是说，希望神照着他的旨意啊，这些要成就啊，将来成就啊，对不对？这样理解。对，刚刚传道人讲到说，他们并没有求说让这些恶人毁灭，马上毁灭，我讲的是马上哈。刚刚传道人在讲，并没有说马上让这个苦难离开，让这些人马上就消失不见，并没有。可是他们知道将来一定会有，求神在将来继续的按照他的旨意去成就。但是在现今，我们不是求这个苦难马上离开，但是我们深信神会照着他的旨意，好让这个该得产业得产业，该毁灭的毁灭。但是后面也提醒说，对，后面也提醒说，你们这些人，这些敌对的这些人，你要赶紧醒悟啊，不要去抵挡。有在第十节后面啊，要醒悟啊，要回转啊，不要再一直抵挡下去啊。用脚踢四十难啊，这个。所以后来保罗的一个回转，其实保罗原来也是抵挡逼迫的人，是不是？那他的回转可以是，我觉得是后面这种代表，他们有人还是愿意回转去悔改说，说以前去抵挡反对这个耶稣基督、反对神的受膏者是错误的，所以赶紧回转之后就能够得到救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一些旨意应验，这个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但是回到经文上所讲的，它是一个全局整体的，对于整个的敌对势力的这样的一种预定，我认为是相当清楚的。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从个人的格局当中跳出来，跳到整个的这个教会的一个这种整体局势来看。所以刚刚传道人长老也一直在讲这一点，我们要个人的这些问题呢，要赶紧学习怎么样交托，刚强起来，然后成为一个整体，成为教会一个整体，对外对这整个敌对势力的一个这种抵挡，我们要真的是能够站立的问题。那个人问题要赶紧去得到解决，得到帮助，好，这样子。还有没有？
这个问题问的是很好，也比较深。好，如果大家要有足够的时间，才有可能去讨论。这不是一三两两，
我知道，
因为我们在礼拜三就已经讨论的事情。
那个可以，那个层面哦，那个深入的那个角度不一样，
没错，
不一样。
这个可以专注。
对，我因为我同时脑筋有两个想法出来，但是我表达没有自己啊，我同时有一个正反面的想法。
因为经文的内容主要是在讲教会层面整体层面的，比较不是个人层面的内容，所以我知道您所讲比较会比较多个人层面的，所以我觉得要分清楚来看。那是不是其他弟兄姐妹有要分享的？